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13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国防部12号透过推特指出，目前乌克兰成功光复的地区约3000多平方公里，俄罗斯很可能已经下令所有部队撤出哈尔科夫州。专家分析说，现在习近平去见普京，处境会很尴尬。下面来看报道。
泽连斯基11号对 CNN 表示，乌克兰的目标是将俄军彻底赶出我们的国家。CNN 分析，乌军反攻成功主要是俄军装备不足，补给中断，俄军溃败撤离，令到普京的算盘全面占领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计划更难实现。普京扶植的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在 Telegram 发布信息，直指俄军犯下错误，并暗示俄军指挥系统混乱。莫斯科面临兵败，几乎静默不语，亦没有对乌克兰东北部情势做出解释，令到部分主战的政治评论家以及网络上的俄国国家主义分子极为愤怒。左翼作家普列平在 Telegram 上将哈尔科夫的失败描述为一场全面的灾难和情报失败。台湾国防研究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本台表示，乌克兰反攻奏效有可能达到泽连斯基所公开宣称的收回乌克兰失去的土地，恢复到独立时的疆界。军事的胜利就可以令到乌克兰获得政治上真正谈判的筹码，这样战火就可能可以平息。他认为俄乌战争有可能在3个月内停顿落来。不过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表示，乌军想快速将俄军全部赶走还是有困难的，毕竟乌东地区、顿巴斯克地区还是有很多亲俄的民众在那里，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所以那个部分相对来讲是有些挣扎的。他认为泽连斯基誓言收回乌东甚至克里米亚，普京就要维持住克里米亚，现在就取决于双方怎样去做一个停战的妥协。苏子云指出，乌克兰以弱抗强，现在反攻又捷报频传，最主要的原因是乌克兰政府和民间坚定的防卫决心和意志，其次是乌克兰善用战略手势的地形避开俄军的锋芒，从后方切断俄军的补给。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不对称防卫武器标枪飞弹、刺针飞弹的确发挥了很好的效果。王承志亦表示，西方国家提供援助，乌克兰能够快速掌握，充分运用，表明乌克兰有很好的全民防卫以及后勤动员的基础，这方面值得台湾借鉴。俄乌战争会对北京产生很大的震撼，这个震撼就是当你想要武统台湾的时候，你可能是同全世界为敌。苏子云指出，危及中共统一的一个正当性，这样可能在中国内部就会产生新的变局，或者是会令到中国人民可以真正地去反对中共这个政权，重新建立一个民主的体制。正值俄乌战争形势扭转之际，习近平下星期将同普京会晤。约翰·霍普金斯 John Hopkins 大学政治学教授布兰兹 Hall Brands 10号发推文分析，这样令到中共骑虎难下。北京如果援助俄罗斯将受到西方制裁，如果俄罗斯被乌克兰打败，会引发莫斯科内部的政治动荡，那很可能令到习近平付出很大精力培植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付诸东流。如果普京寻求北京更多的支援，北京不能够满足普京的要求，可能会在中俄伙伴关系产生很大的紧张。
韩联社报道，12号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金盛韩在记者会上公布，总统尹锡悦将于18号起出访英国、美国、加拿大，共为期7日。下面来看报道。
金盛汉介绍，此行的目的是同共享核心价值的伙伴国家加强合作，扩大经济外交的基础。尹锡悦将在19号出席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并利用这个机会同出席葬礼的自由民主国家核心领袖们会面， 谋求同国际社会的合作。此外，尹石月将在20号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讲。金盛汉表示，尹石月将提出韩国作为全球领军国家所应发挥的作用。预测在北韩时局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刻，尹石月将敦促北韩作出正确选择，走向无核化。据悉，尹石月同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等领导人的双边会谈日程正在协调中。自从尹石月上台后，韩国就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外界认为这次尹石月出访三国是韩国明确选择要同自由民主国家合作。早前尹石月不同访韩的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面，并认为是不想得罪中共。但八月下旬，韩国中央日报对1028名韩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5.4%受访者认为中共是一种威胁。时事评论人曹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俄侵略乌克兰令到很多韩国人看清楚独裁国家的真面目。韩国北面有三个独裁国家，北韩、中国和俄罗斯。韩国人梦被惊醒，看到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亦是心有余悸，所以很多人支持现任总统，希望重新考虑对中共的关系。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将关闭由中国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赞助的两个主要研究中心。专家警告，这些研究可能被用于中共的军事发展，对英国构成安全的威胁。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其中由中英合作的中航工业结构设计制造中心，它的主要供应商中国民用军用航空，至今为该研究所提供了超过600万英镑的资金，用于开发尖端的航空航天材料。另一个就是和中国的一间国有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的子公司 BAM 共同营运的，而 BAM 在研发高性能电池、喷气发动机零件和抗冲击飞机挡风玻璃等项目提供了450万英镑。卫报11号独家报道，在英国出口管制联合部门拒绝了两个中心的许可证申请后，帝国理工目前已确认这两个中心将在今年年底前关闭。拒绝签发许可证凸显了英国政府对这一类问题的强硬态度。中心启动时，一些大学接受了中企的大量资金，但随着中共和西方关系渐渐脱欧，再加上对香港和新疆地区人权的担忧，英国政府这几年来一直在打击涉及两用技术的学术合作。这些技术首先具有民用用途，但亦有潜在的军事用途。此外，在过去三年里面，还有五个合作项目被静静地终止，其中包括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CALT 赞助给帝国理工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的设施。据讲，他的母公司提供了部署在新疆地区的无人机。中国问题专家帕顿 Charles Parton 表示，如今英国终于醒了，现在英国开始了解所谓民用和军事用途之间的区别正在缩小。英国和中共不应该在任何可能有军事用途或引起人权问题的方面合作。
据《华尔街》的报道，女王的去世可能会促使一些国家加速对英国皇室关系的重新评估。皇室曾经的辉煌恐怕将化为云烟，英联邦亦难掩衰退的本质。下面来看报道。
1952年，英皇佐治六世去世，伊丽莎白被加冕为王。同时，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帝国，英国 GDP 为439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为保证英国和他的前殖民地的关系，女王频繁出席英联邦首脑会议。英联邦还特别规定，允许成员国互相之间实行关税优惠，促进贸易往来，这就增加了成员国之间的互信程度。新西兰前总理大卫允伊称赞女王，我们在这里争斗，而她在这里做团结。但随着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盛行，英国开始取消贸易壁垒和政府干预，向跨国资本开放经济市场， 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的经济大幅衰退，女王甚至罕有地向国民的致辞中强调了英国经济萎缩的问题。但是政府单靠证券投机等非生产性累积的方式来解决危机，令问题层出不穷。目前英国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40年的新高，多间投行预计英国的 CPI 甚至可能在明年初才达到顶峰。八月，据彭博社、综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数据和历史汇率计算结果，印度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超过英国。此外，女王的逝世令到那些主张废除君主制的国家的呼声再次抬头。目前英联邦成员国有56个，其中15个是英联邦王国，包括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以及几个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岛国。去年，巴贝多 （Barbados） 成为约30年来第一个放弃英国君主制的国家。包括牙买加在内的其他几个加勒比海国家正在为切断这一种联系做准备。在4月份，加拿大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近 60% 的加拿大人支持 Barbados 和牙买加等国家切断和英国君主制的关系。约一半的加拿大人民认为自己的国家未来不应该继续实行君主立宪制。智库英国未来 British Future 在6月举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45% 的苏格兰人支持君主制，希望成立共和体制的人有 36%， 同时有 51% 的人想要留在联合王国。
在同俄罗斯的能源战中，西方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为减少欧洲家庭和企业部长的能源账单压力，欧盟将提出一个强制性法规，对化学燃料公司获得的巨大意外利润征收暴利税。下面来看报道。
12号在布鲁塞尔公布的这个新草案中，提议27个成员国根据2022年财政年度的应课税盈余利润，对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炼油行业的公司征收特殊和临时税款，但暴利税将不适用于不依赖天然气发电的能源公司累积的利润，好像风电场和核电站。据路透社透露，某些利润是不符合这些实体在正常的情况下获得或可预期获得的常规利润。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说，当前的能源价格上限会在冬季截止，到时消费者将受到新能源价格上限的保护，但是上限会有略有提高，因为将能源负担完全放在国家的预算上是不对的。西班牙的伊比德罗拉公司表示，将保证向红十字会认为脆弱的客户提供5个月的天然气和电力供应，之后所有未付过账单都必须进行兑现。意大利工业总会正在跟政府就如何进行天然气配给问题进行谈判。芬兰的 Gasrit 公司表示，它的目标是在1月份开始通过计划中的浮动接收站进口液化天然气。在英国，通胀率已经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点，能源成本的急剧攀升损害了对电力的需求，材料成本的攀升打击了建筑行业。另据卫报称，欧盟计划提出强制性措施，将节电目标定在 5%。 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表示，征税将通过将工业生产过程转移到周末和晚上等用电较少的时段，以减少用电高峰时期的电力消耗。早前欧盟成员国夏天刚达成了将天然气需求削减 15% 的自愿计划。据报道，该计划草案需要13号通过，然后在欧盟议会要得到各成员国的批准。14号，冯德莱恩将在欧洲议会上公布他的细节。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